抱歉，礼拜天又跟大家相聚。我觉得每次我们来到神的殿，我都感受到神的同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我们经常要在我们心里有一个图画，就是我们未来的愿景。神是信实的神，神是正面的、积极的，渴望我们成功，渴望我们得胜，渴望我们活着有信心的神。所以我们经常要在我们的脑中，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思想到，我们未来是充满盼望的，我们未来是充满光明的，我们未来是充满美好事情要成就的。你如果经常这样思想美好的事情，你就会吸引神的能力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很多奇妙的事就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不要经常认为自己不行，这个事情不可能，我的条件不好，怎么样可能成就呢？不要那些负面的思想经常在我们脑中缠绕着，那是敌人，那是黑暗势力最渴望我们认识神的人所编织的梦想、编织的景象。但是神却不要我们这样做，神要我们编织美丽的、得胜的、成功的梦想。那经常我们有梦想以后，当我们回到现实环境的时候，我们发现似乎这个事情怎么可能成就。你要知道吗，经常神给我们的梦想是你不能了解的，你不能理解，你认为不可能成就的，超过你的能力、你的背景、你的教育可以成就的。所以经常我们有神给我们一个感动、一个依恋或一个梦想，我们想这怎么可能成就呢？凭我这样，我真的看不出有什么方式可以成就。那么告诉你，在你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经常我们最难的一步是，当你有一个梦想的时候，你不愿意踏出那个信心的脚步。经常我们会不断的过分的分析，尤其我们学理工的人经常很容易分析，如果神要我做这样的事，不可能啊，凭我的条件、凭我的收入、凭我过去的背景、凭我的工作经验，怎么可能成就这样的事情？当不断的分析以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断的说服自己说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不可能成就了，因此怎么样，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不再尝试了。很多时候神也许跟你说，我要让你再交往到另外一个更好的一半，要不神啊，不要了，我不要再尝试了，我过去的关系当中受到非常多的伤害，我不愿意再被烧一次、被烫一次了，我不愿意再失望一次了，我不愿意，我不做了。有时候神带你一个非常好的生意的机会，你分析以后发现不可能啊，这个事情凭我能力怎么可能做到，因此你告诉自己说啊，这个事不是神要我成就的，我就不愿意去做了。也许你在公司里面，公司要把你提升到另一个职位，你想一想，我可能会失败，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怎么做得到呢？我不如不要尝试好了。所以经常我们被我们自己所说服的，如果这样怎么，如果这样的话，如果失败，如果我犯错了，如果这不是神的旨意，那我是不是很羞愧，我不是要再一次的受伤，我是不是再一次的失败，面临失败的痛苦。经常这样我们就不敢勇于冒险尝试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当神给你感动的时候，当你从内心深处深深的知道是神要你做的时候，你就要勇敢的踏出那信心的第一步。你没有踏出信心的第一步，你永远没有机会的。圣经里面描述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晚上耶稣的门徒包括彼得坐在船上，当时四更天，那风浪非常非常的大，那门徒们都非常的害怕。突然间他们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走过来了，门徒们在船上摇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很害怕。但他们知道，只要仍然留在船里面是非常安全的。当耶稣走过来的时候，彼得看到了，说：“耶稣，那是你吗？”耶稣说：“是我。”那彼得说：“耶稣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好吗？”我相信当时其他的门徒就说：“彼得啊，你疯了吗？你怎么可能在这样的风浪当中走在水面上呢？即使没有风浪，你也不可能人走在水面上啊，你不要梦想了。”那我也想门徒一定说：“耶稣啊，耶稣啊，你叫他不要过来好不好？”我在想耶稣会不会说：“彼得，你不要尝试这样的，你不是神呢，我是神，我可以走在水面上，你不要做我能做的事，你不可能做。”当年圣经描述说，耶稣说：“你来吧。”耶稣说：“你走过来吧。”彼得怎么样？彼得没有说：“不可能啊。”彼得说：“我从来没有走到水面上啊，历史上也没有人可以走在水面上啊。”
彼得没有这样说，彼得知道那是耶稣要叫他住的，他信靠神，他终于怎么样，他踏出船，他的脚踏出船了。彼得是历史上第二个可以走在水面上的人，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走在水面上的，耶稣一个，他是第二个。耶稣说啊，圣经里面记载他后来又沉下去了，我告诉你，至少他曾经走在水面上，我没有人曾经走在水面上，他如果没有踏出那个船，他永远没有机会走在水面上。很多时候我们想走在水面上，但是我们不愿意踏出那信心的脚步，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神祝福我们，但是我们不愿意跨出那信心的步伐。你永远没有机会走在水面上，如果你没有踏出那信心的脚步，踏出船外面。所以你要经常来告诉自己，这是神的感动，我要做，我要勇敢地踏出我的信心的脚步，我不看人所能看到，我不要因为人说你可能不可能而做不做，若神这样感动你，你就去做。我要告诉你，神经常带领我们，不是马上被你看到前面应该怎么做下去。你也许说啊，神啊，你如果让我知道我踏出这一步以后结果会怎么样，我就踏出去。那神的工作经常不是这样，神说你踏出一步，我就带领你第二步，你踏出第三步，我就带领你第四步。这是信心的功课，因为神知道如果他告诉你你以后可以看到的，你就不需要信心了，你不需要依靠神了，你可以很安心的靠人的能力去做下去了。但是为什么神经常没有让我们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神要我们凭着信心走出去。我前一阵子跟一个在台两个礼拜前在台湾的时候，跟一对弟兄夫妇在那里分享。这位弟兄夫妇是做冷气生意的，做冷气生意，他跟几个合伙人一起开一家冷气公司，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的忙，经常冷气坏了他们修理，他们生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已经经过了五年，他们跟几个 partner 就这样把生意做起来了。但这位弟兄姐妹他们相信神，他们知道神的原则，他们知道神喜悦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很可惜的，他几个 partner 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不认识神，所以经常在工作在生意方面，他另外几个伙伴就用一些欺骗的手段来欺骗客户，来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位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相信神，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这样对待客户，我们是要一个做诚信的商人，我们应该有见证，让我们知道信神的人生活是怎么样的圣洁，怎么活在光明当中。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其实可以赚更大的利润，但是这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要不要亏待自己的良心，我们也不要亏待别人。因此过了几年以后，他那些伙伴就觉得说，这个人很难相处，这个人有太多的原则，我们不要跟他一起做好了。所以最后那几个伙伴全部都离开了，只剩下他们夫妇两个人，他们仍然坚守在那个地方。他告诉我说，那些人突然把所有的工程人员带走的时候，那我们生意接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工作人员可以出去帮他修理冷气，那到后来我们夫妇加上我们的孩子就全家总动员，就出去再修那些电器，他非常的辛苦。他有时候他真的很想放弃坚持自己的原则，把那些伙伴再找回来一起为事业打拼。他看到他们的收入越来越减少，但他们仍然坚持神的原则，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他每一个原则，他跟神说，神啊，我赚的每一分钱我都要十分之一奉献。他说，我只要接到一个订单，如果是台币一万块的话，我一定1000块奉献给神。他坚持这样原则，即使他那生意收入很少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这个原则。即使他好像付不出他的房租的时候啊，没有钱可以缴孩子学费的时候，他仍然跟神说，神啊，我要凭信心承受我在你面前所承诺的，我就奉出十分之一。长话短说，他都很奇妙的，经过了两三年，他们的事业现在比五年前他的伙伴离开的时候还更加的兴旺，他们的收入比五年前他们伙伴在的时候还更多的收入。他们凭着信心踏出去，如果他们不愿意凭着信心踏出去十一奉献，如果他们不愿意凭着信心坚持一个基督徒应该坚持的原则，不欺骗人，做一个诚实的商人，我相信他们不会经历到神的祝福，神丰盛的恩典不会临到他们的身上。我要告诉你，神有时候叫我们做的，也许你在教会里面听了很多道理，你在聚会当中神了很多的教导，但是当我们面临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的挑战，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下去， 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下去？我不是要这样奉献，我是不是要这样饶恕别人？我是不是应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经常我们在那犹豫。我告诉你，你就愿意顺服神的话，踏出去第一步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个人也有许许多的见证，当我一个月赚2000块的时候，你叫我奉献200块，是不是蛮容易的？因为2000块就奉献200块。当我的收入一个月20000块的时候，要我奉献2000块，我就开始有点犹豫了。哇，这里神啊，这2000块蛮多的，这2000块我可以让我租一辆车，一个月最多600-700块而已，我可以开一辆很大的车。当我的收入一个月10万的时候，神啊，我要奉献10000块，神啊，不要吧，这太多了吧？我想你那个十分之一的原则可能是2000块以下的，超过2000块以上就不应该是十分之一，应该是1/1000或是1/1000。我经常会这样跟神argue，神啊，我真的奉献不出去耶。但是我仍然要坚持神的原则，踏出那信心的脚步。信心就是当你看不到，你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教导的时候，你仍然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每一次我奉献出去，神的祝福都丰丰富富的临到我的生命当中，临到我的诊所。我记得好多次，当有一些人欠我钱不能够还我的时候，尤其病人我催讨他钱都不付我的时候，每当我奉献出去的时候，很奇妙，那些人就把钱还给我了。啊，真的是很奇妙，是神就是这样做的。啊，有时候我们想，哦，赶快找个讨债公司去啊，帮他整个collecting company 去催他讨，他就是不付钱。那当你一奉献出去的时候，钱就很奇妙的进来，在金钱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当你愿意奉献出你的时间去关心那些需要你关心的人的时候，神就更把你所需要的给你，神就带领更多的人来关心你。当你伤心难过的时候，你没有在那里自爱自怜，相反的，你去关心那些在伤心难过当中的人，神就会差遣人来关心你，来安慰你，来鼓励你。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我们能看见的。如果你凭你的理性在那里不断的分析，不断的思考怎么不合理，这样合不合理，那就不是信心了。信就是你完全相信神所讲的话，信就是你完全相信照神所要你做去做。你这样做的时候，神超自然的能力就会临到你的身上，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愿不愿意踏出那个脚步，是决定你能不能经历神的祝福最重要的一步。前阵子我看到一本书叫做《不眠不休的教会》，是关于洛杉矶当趟一个叫做 Dream Center 梦想中心那个教会，我看得非常的感动。几年前这个牧师就20岁，是一个德州非常大教会牧师的儿子，他的爸爸的教会有14000个人。有一天他爸爸在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讲说，我要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建立一所荣耀我的教会。那个地方过去曾经非常非常的多人在敬拜赞美神，但曾几何时那个地方充满了色情，充满了娼妓，充满了 homeless 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你到 Dream Center 那个附近去看，过去那个地方是充满了污秽肮脏色情在那个地方。有一天这个爸爸在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讲说，你要到那个地方去。于是他爸爸就飞坐飞机从德州到洛杉矶当他那个地方去，叫 Temple Boulevard 那个地方去。他一直祷告，神跟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因此他爸爸就打电话给很多对洛杉矶有负担的牧者们或者传道人说，嘿，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到那个地方开设一个教会？有许许多的牧师到那个地方看了以后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他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有希望呢？附近都是色情行业，都是 homeless， 住的都是黑人跟西班牙裔人，怎么可能这个地方有人要来敬拜赞美神呢？这个地区的社区真的烂透了，真的糟透了，年轻人都是参加帮派的，怎么可能这个地方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让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呢？但这个爸爸每一次祷告中，神就跟他这样讲。有一天他要去的时候，他的儿子跟他讲说，嘿，爸爸，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他爸说，好，你跟我到洛杉矶看一看。他就带着他儿子当时20岁，就到洛杉矶当趟的地方，就在那里祷告说，神啊，到底怎么样牧养这个教会，到底是谁要来带领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让人可以敬拜赞美神的地方，生命可以改变的地方。没有多久，他们教会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有一位长老突然跟那个牧师说，神好像跟我讲说，你的儿子要去那里成立这个教会。哇，他的爸爸就跟这个儿子讲，儿子，人家说神说你要到那个地方成立这样一个教会， 他儿子想，哎，我只有20岁耶，那我从来没有上过神学院耶，我不会讲西班牙话，我也从来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在带领教会，我连敬拜讲道我都不会，怎么可能到那个地方去带领一个教会呢？他神的感动不断在他心里，他终于去顺服神的感动，就决心一个人就拎着一个皮包到洛杉矶，当他那个地方开始成立教会。他第一天聚会的时候只有5个人躺在那边，不是翘脚了就在那里打呼的，哇，身体臭得不得了。当他在聚会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一个枪声，砰一声在外面，哇，他真的吓呆了。他说，哇，什么，这个地方到底神有没有搞错，把我带领这个地方，我一个白人怎么到这个地方，这种地方来带领一个教会，而且说要荣耀的教会。他在怎么想的怎么觉得不像。他聚会的时候枪响起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跑出去，看到哇，一个年轻人就躺在对街的一个房子的楼梯上面，而他深深知道那个人可能被打死了，他看到血流在那个地方，他心里有点感动。然后神跟他讲说，你过去安慰那个家人。他说，哇，神，那我从来没有看过被人家打死的人，而且流血在那个地方，我过去很危险的。但神说，你就是过去，你过去进到他们房子里面安慰那个母亲或者他们家人。这个20岁的年轻人，一个白人，终于提起勇气就敲那个人的家门。当时已经很多啊警车都围过来了，那个家人终于开门，他很快的知道是哪一个是母亲，因为他看到一个妇女在那里哭得失声力竭的，哭得非常的伤心。他知道这个是一个一定是失去孩子的那个母亲，在那里说，啊，我是对面新来教会的牧师，我刚刚听到枪声，是不是你儿子被打死了？妈，一直哭一直哭啊！他终于也来到他那个母亲的面前，抓起他的手说，我为你祷告好了。当他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不经意的把眼睛打开，哇，看到旁边的5、6个标强大汉这么高，每个身上都是刺青的，而且身上黑得不得了，哇，他真的吓呆了。当他祷告说求神的平安临到的时候，突然间他发现他两个长辈被两只很大的手这样抓起来，好像把他抓在空中一样。哇，他说，神啊，这次我要死了，但是我是在一个天堂，如果让我死也让我到你那个地方去好了。他不断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平安临到这个地方。啊，当他被架在空中的时候，他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充满他，他就开始更大声的，神啊，你拯救这个社区，你让这社区的人悔改，让他不要再参加帮派，让他不要互相打来打去，不要来不要去。他这样大声的祷告，所以祷告完了之后，他终于被放下来。他发现他自己还没有死，当他放下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旁边那几个黑黑的那高墙大马，那全身充满刺青的高墙大汉，竟然眼中充满了泪水。从那时候开始，那几个5、6个高墙大汉的黑人就是他的会友了。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你知道有多少个礼拜天在那里聚会，你知道吗？有35000个人。如果你这个时候到 Dream Center 去看，有35000个人在那里聚会敬拜赞美神。他后来买了一个很大的医院，一个叫 Queen of 什么的医院，它是一个会期的医院。神让我们神机室本来是要2000万美金，他们300万美金去买到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年轻人知道，我们很多年轻人到过那个地方去，有世界各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奉献他们的一生的一年，就在那个地方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在那个地方帮助那些 homeless 青少年们，酗酒的吸毒的人恢复，就恢复的工作，在那里成就极其美妙的事情。这个年轻人如果当初没有顺服神，愿意踏出那信心的脚步来牧养这个教会，我想今天没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地方生命得到改变。在那个地方服侍的弟兄姐妹都是刺青的，都以前曾经堕落过了，以前曾经参加帮派过了，那一些人因着认识神，他们的生命极大的被翻转过来，他们从此就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有些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经常让我们有我们意识里面，我们思想里面，你认为不可能成就的梦想，或你认为怎么会是我呢？怎么我可能会面临这样的处境，会掉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啊？经常我们这样认为不可能， 我也是，我从来没有有一天想到我会站在这个地方成为牧师。我到现在不认我是牧师，人家跟我说李牧师，我还觉得很奇怪，说你叫我李医师好，因为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牧师。因为我总觉得我应该是在幕后帮忙牧者们来牧养教会，来关心别人，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就不知不觉的被推到这个位置来，在这个地方传讲信息。你知道我很不喜欢让人认识我了，我也很不喜欢上讲台。如果有机会能不上讲台，我是最好不要让他知道最好，因为我喜欢穿着短裤到大华去买东西，没有人认识我，这样最好。所以我不希望人家认识我，不希望在公众场合让很多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我的诊所外面我也不贴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人家认识我。但不知道怎么样，我越不想这样，神就越把我推到这个地步来，让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要传讲信息。我也没有读过神学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传讲信息。我曾经有很多次跟神说，神啊，我这个礼拜到底要讲什么，神啊，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讲，神啊，我有很多的事，我很忙啊，我有家庭，我有事业，我要照顾，我怎么有时间准备礼拜天要跟弟兄姐妹讲什么东西。但是我只有一个心，我跟神说，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开始当我迈出一步的时候，他就为我开另外一个门。当我迈出第二步的时候，神就供应我第三步所需要的。神就这样不断地催促我，供应我，让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让我可以有充足的体力，还知道怎么样传讲信息。我就记得有一阵子礼拜六早上，我们六点就起来晨祷，到教会里面一起来祷告。在礼拜五晚上，我们小组我们经常要很晚回家，到了十点十一点，我们经常到十一二点才睡觉，早上五点就要起床，赶到六点到教会来祷告。那一阵子我在跟神说，神啊，我愿意礼拜六早上来教会为弟兄姐妹祷告。神啊，我知道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需要，我多么渴望借着祷告让他们在生命里面经历你。但神啊，我需要充足的睡眠，如果你让我十一点半十二点睡觉，我希望我能一觉到五点多起来，让我体力好精神好，可以来到教会来为弟兄姐妹祷告。很奇妙，当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那一阵子让我晚上真的睡得非常非常的好，不管我几点睡觉，一睡下去整个人就呼呼大睡，到早上五点半就自动醒过来。原来这是我们的神，当你愿意凭信心踏出你的脚步的时候，神的供应就领导。今天我们想说，神啊，你让我预备好好不好。神啊，如果你怎么做我才来服侍你。神啊，如果我孩子大的时候我再服侍你。神啊，如果让我收入多一点的时候我再奉献给你。神啊，你给我另外一个工作，我来这样做那样做。今天我们是刚好相反的，我们跟神祈求说，你如果先做好，让我看到未来，让我知道我未来是安全的，我的收入不会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来奉献，我们来付出我们爱心我们的时间。那神的原则刚好相反，是说你先踏出那一步吧，你先踏出那一步，我就供应你足够的需要。在圣经里面他讲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在圣经里面一个故事，那圣经里面也记载说，如果有了，你愿意把我给你的先付出去，我就要把更多的再给你。你付出金钱，我就给你更多的金钱，你付出时间，我就给你更多的时间，你付出爱，我就让人的爱临到你的身上，让我爱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紧紧地抓住你所有，你都不愿意踏出去，不愿意给出去，神说，说不定连你有的到后来都变成没有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给出去的时候，你内心是最满足最喜乐的。我相信那些不愿意给出去的人，生活是不会很有满足跟喜乐的。你不会经历到神给你那个充足满足喜乐的那种平安的。当你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你就真的会经历到神的慈爱、神的能力、神的信实、神的平安跟喜乐，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经常要这样做。当我们要踏出信心脚步的时候，我们经常不知道下一步会是怎么样。也许你踏出一步了，你看不到第二步。既然神都这样没有让你看到第二步，当你踏出去的时候，神就继续开另外一步。圣经里面描述亚伯拉罕，当神跟他说，你要到一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我要让你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你有很多的产业、很多的金钱、很多的子子孙孙。圣经里面描述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就遵行神的旨意出去了。当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圣经里面的 然后说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意思是说神只是告诉他说你要出去，至于去哪里神没有告诉他。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感动给我们梦想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叫做 not knowing 这个因素，就不知道往哪里去。当你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是你最需要冒险的时候，那是最需要你付出信心的时候。因为神知道他如果让你已经看到下一步怎么走，后来会是怎么样，神知道你就不会依靠他。神所关心我们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来经历他的神迹，经历他丰盛的祝福。因为神迹祝福一定是跟随着我们的信心的。圣经里面特别描述，你要经历神迹吗？你要经历神的祝福吗？你要经历医治吗？你要经历神的能力吗？最先决的条件就是你要有信心。所以当你即使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的时候，你仍然愿意踏出你那信心的脚步，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啊，这个礼拜一下午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从墨西哥打电话来的。他问 surprise 啊，接到从墨西哥来打来一个电话，原来是我们一个姐妹，她以前有一阵子也在我们这里聚会，后来因为她孩子的关系，礼拜天有时候没有来。这个孩子我以前也许跟大家分享过，从六七岁开始就很喜欢打高尔夫球，打得真的是非常的好，真的是世界顶尖一流 的选手。然后前一阵子他妈妈一直很挣扎，说李氏我应该就让他不要读上学读书，专心的打高尔夫球，发展他成为一个女子的高尔夫球职业选手，还是我就放弃，应该得让他好好读书，以后只要做个校队就可以了。然后那一阵子我经常到他家去，跟他妈妈跟他的先生一起祷告，我说我们要了解看神在你这个女儿身上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没有，因为父母都不会打高尔夫球，从来没有到过高尔夫球过，不知道为什么生了这个女孩子，从六七岁就非常着迷于打高尔夫球，每天早上五六点天还没亮就跟她妈妈说，妈妈你带我到球场去，晚上打到天暗了还跟她妈说，妈我们能不能再继续打下去。她这么对高尔夫球有很大的梦想，她竟然跟我说，李氏我又要成为世界一流最出名的女子高尔夫球选手。所以那一阵子我经常到她家啊，我跟他们父母一起祷告，因为她爸爸说，以我的收入怎么可能供应这样的学会或是到处旅行，因为他一人至少花他爸爸8到10万块美金的比赛费用，以及到处住宿旅游的费用等等，他我负担不起。我那时候告诉他说，在人这事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那一阵就一直为他们祷告，经常一起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不断地感受到神在跟我跟他父母说，我要使用你的女儿，你让你的女儿好好祷告呼求吧。所以我们要这样确定以后，这个父母就决定让他的女儿就不要到学校去，就开始专心的祷告呼求。如果你知道的话，今年7月的时候，美国女子越野高尔夫球公开赛，她是唯一晋级第三天的有史以来最年轻的12岁又2个月的小女孩。这次他们要到墨西哥去比赛的时候，是一个世界非常大的，全世界都非常出名的青少年女子在那里打高尔夫球，他们跟我说，李氏要5000块，而且不一定会能打赢，然后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去要适应环境，然后种种的因素，他的意思啊，是不是不要去。我说神既然给你这样感动，你就要凭着信心踏出去，我相信神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的。然后他就出去比赛了，他比赛是礼拜六礼拜天跟礼拜一，礼拜一下午他就从墨西哥打电话来，他的意思你知道吗，我女儿得到冠军，那我女儿最后一天是400就是标准杆10个，他得到冠军，他说我要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现在人们呢开始注意到一个非常有天分的华裔的女孩子在打高尔夫球。我跟他妈讲说，你看你当你踏出信心的一步，也许你不知道你的女儿后来会怎么样，但当神给你这样感动的时候，也需要踏出信心，神就会丰丰富富的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因为我们要经历神，经历神不是让你看到未过来都已经看到了，不是让你知道说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经历神是当你即使还不知道，你还看不到未来，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凭着感动仍然愿意踏出信心脚步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超自然的能力领导你的生命当中，神的祝福就会领导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当中。我相信我们许许多人来到美国，你真的是凭着信心踏出那一步， 你为什么敢勇敢的放弃你在国内台湾香港东南亚的事业家人，就勇敢的带着家人坐飞机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呢？我相信你已经踏出了信心的第一步了，因为你相信美好的未来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但是我要告诉你，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还是有很多的挫折，因为美国这个地方虽然是遍地黄金，但是也不是掉到你家前面的，你还是需要努力去做 去从事事业，努力好好去工作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孩子也不如我们想象中，在学校一定是很好的学生，功课是与我们一起的。你已经踏出信心的第一步了，你要开始踏出信心的第二步，你要开始相信你的孩子会有的成就，你要开始相信神带领到美国这个地方来一定有他的目的，你要相信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还好好的成就神在你一生的命定，神已经把你推到水深的地方去了。圣经里面讲到说，耶稣有一次跟他的门徒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吧。神说，你把你的船开到深的地方。什么是深的地方？深的地方就是你脚踏不到岸地方。当你在浅滩的时候，你知道你的脚还可以踩到土地的时候，你可以掌控的，你知道你没有危险的。但神说，你如果要经历我极大的祝福，就好像下网打鱼打很多鱼起来一样，经历神无限的祝福，神说你真的要开到那个脚踩不到底的地方去，在那个地方你才会依靠我，在那个地方你才会相信我，在那个地方你才会经历我带给你的超自然的能力，在那个地方你会经历我给你极大的祝福。弟兄姐妹，要鼓励你，神在你的心中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动跟渴望。也许在婚姻当中，神要带给你更美好的一半；也许在事业当中，神要让你有所突破；也许人际关系当中，神要告诉你要怎么做，那么做，要饶恕人，要原谅人，要好好的待人。但是你总是没有办法踏出那信心的第一步。那我要今天要鼓励你，正如圣经里面所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要张大你所居所的幔子，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神在这个地方用了非常多的那增加的名词，扩张了，张大了，放长了，坚固了。神说你要不断的扩大你的梦想，凭着信心踏出去，即使你的梦想好像超乎你的能力所能成就了，但是因着相信神，神绝对可以让你成就超过你所能所求所想，你能力所能做到了。圣经的记忆讲到，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要向左向右开展，你就要好像一道光芒一样穿透那个云层。不管云层多厚，不管你的困难多大，神说你要凭着信心愿意扩张你的梦想，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即使你认为不可能做到了，但是因着相信神，你愿意踏出去的时候，我就让你的生命像一道光芒一样穿透所有的障碍，穿透所有的拦阻，穿透所有的不可能，穿透所有的阻碍，让你成就那极大美妙的事情，让你的生命成高飞到另外一个境界，你经历神所前所未有的祝福，那也是你的生命要不断突破的时候。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神借着今天赞美或是信息感动你，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你，如果你有什么害怕的，有什么担心的，有什么神给你的感动你不敢做的，也许神说你要去饶恕某某的，打个电话给他，你说不要不要不要，这不合逻辑，他得罪我，他也得罪我，为什么要我先道歉？但你就应该凭着信心相信神要祝福你，相信神要你做的绝对没有错，相信神要你做的绝对是有更大的祝福你到身上的时候，你就勇敢的跟神说，神啊，我要踏出信心的脚步。如在婚姻关系当中，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亏待了你，那神说你仍然要好好待他，你就是踏不出那个信心的脚步。因为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愿意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先好好的恩待他，不管他怎么样待我，你愿意饶恕他，好好的恩待他。我要告诉你，神的祝福临到你的家庭，或是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健康。耶稣说不可能，我这样疾病怎么可能得到医治，我的健康不可能好转起来。你如果愿意相信神，相信神的话说，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相信神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跟着他。有神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会医治我，我相信我的疾病会得到好转。你踏出那信心的脚步，开始相信神，不要在那里犹豫害怕。我相信神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你会经历前所未有的神迹祝福临到你的身上。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相信你在他们人生当中都试下，曾经或者现在都试下梦想，试下渴望。神啊，你也经常借着信息或是他们敬拜赞美灵修的时候赐给他们话语。神啊，但是经常我们评估以后，我们看到环境，听到人所讲的，我们认为不可能，以至于我们不愿意踏出那信心的脚步。神啊，我要在这里宣告，每个在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都是有信心的人。当他相信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他相信当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倒很多的鱼。我们都相信你要扩张我们的帐幕，你要张大我们的幔子，你要放长我们的绳子，你要坚固我们的节子。神啊，谢谢你，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神啊，谢谢你，你怎么样跟摩西同在，你照样的跟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神啊，当他们踏出信心脚步的时候，主啊，你就跟他们同在。主啊，你让他们刚强壮胆，让他们没有惧怕。因为不管我们到哪个地方去，不管我们踏出什么样的脚步，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一定跟我们每个人同在。
阿门。
神啊，这是我们的确定，因为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要赐福给我们每个人。神啊，但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地方，当他们凭着信心踏出那脚步的时候，主啊，你的祝福就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临到他们的家庭，临到婚姻，他们的事业，临到工作，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未来的一切。神啊，谢谢你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扩张我们每个人的境界，保守我们每个人不遭患难，并且时时跟我们同在。神啊，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阿门。我们到最这里掌声，谢谢神，今天主要跟我们同在。一个人找三到五个人，跟他说神祝福你。一个人找三到五个人，跟他说神祝福你。我们这是今天的聚会，感谢神，今天主要跟我们同在，愿神祝福我们每个人。